请诸位大德翻开《楞伽阿耨多罗宝经》经本第十五页，我们今天从十五页经文第一行第九个字开始讲起，请看经文：何因得神通，即自在三昧？这个是大会所提出百八问里面的问题。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百八问里面的那个云何最甚智，我们今天就接着这段经文再来解释大会菩萨所提的问题。是何因得神通及自在三昧？是修什么因能够得到这个神通，以及能够得到这个游戏神通三昧？这个神通有六种，我们讲六神通，这里面有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但最后一个是漏尽通。我们修学佛法重要的是要这个漏尽通。漏尽就是指烦恼都除了，没有烦恼了，不会再有遗漏了，不会再退失了。那如果我们只是修行呢，只证的这前面这五种神通，那我们还是一样要受这个三界生死轮回的这种牵缚的，所以不能就近解脱啊。那在这里问了，何因得神通？那如果我们要修神通，修这五种神通的话，那你就要修定，定可以感得神通的。所以我们在三十七道品里面，那个四如意足就是修定的啊。这四如意足有叫做意如意足、尽如意足、念如意足、慧如意足，这个是修定的。由定而引起神通，这神通引起这个神通的原理啊，就好像你看像那个水，你看我们湖面上的水，当这个水有波浪的时候啊，它就不能照，对不对？所以有波浪就不能显现这个水中的照的作用。当如这个水风平浪静的时候，它就有照的作用就显现了。我们现在这个心也是一样，妄念昏灰，就如同湖面上的水有波浪一样，所以它不能显现这个照的作用。如果我们这个心念越来越平静了，那就好像湖面上的这个水波啊，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虽然还有一点点水波，有点波动，但是它断断续续能够显出这个照的作用。所以你看我们那个湖面上的水，如果是水波不大，我们陆陆断断续续可以看到这个水波，水所显现这个倒影的水中倒影的这种像就现前了。所以这个神通是因为定而感得的。但所以外道修行他们也一样可以感得到神通的作用，但是虽然你有神通，如果你没有后面那个漏尽通，那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底下的即自在神通三昧。那自在神通三昧它就需要有慧来相应的，所以修学佛法要定慧等持，定慧一体，绝对不能偏离一边。所以经上常说啊，有定无慧是增长无明。虽然你有神通，但是你不能了解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你虽然有神通，你看那个外道他们有神通，有天眼通，入定的时候看到狗死了升天了，他说奇怪，这狗怎么死了能够升天呢？所以他就在那里揣测啊，这个狗啊可能是吃大便，所以他也就学狗这样来吃大便，他以为这样死了就可以升天。你看，所以 有定没有慧啊，不了解这是三世因果啊，是因为这只狗过去生所造的恶业尽了，现在善报现前了，所以升天了，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有定无慧啊，是增长邪见啊，增长无明了、啊、那有慧无定呢，是增长邪见，为什么？他了解这些宇宙万法的这个事实真相，了解这个缘起，但是他没有定，他根尘接触一样受到外境的影响，一样攀缘，一样迷惑，造业颠倒，反而他所学的这种佛的这个原理，佛的这个智慧相，只是让他产生自以为是。你看我佛法懂这么多的啊，天天跟人家抬杠，会增长邪见呢。它不能拿来断除我们的烦恼习气，反而来增长我们的我慢啊，跟那个种种分别心。所以啊，这两个一定要定慧等持，你才能够真正得到自在三昧。三昧就是正受啊，三昧正受，正受着正确的享受。如果你有真正的禅定、定慧等持，你内心里面的法喜，它的涌现出来的。所以修学佛法所感受的肉，不是借着我们六根去攀缘六尘境界的那种觉受，它是处置于我们内心里面依定慧等持而自信本具的这种法喜涌现的这种肉啊。所以何因得神通啊？所以如果你没有慧相继啊，你所得的神通是五种神通，不能出离三界啊，不能得到真正的自在三昧。所以修学佛法一定要定慧等持。所以当二圣人啊，他修七菩提分，能够念念维持定慧等持，这个时候啊，见了我们这四圣地的离体，所以他从此修八正道。他修八正道，他并不是沿着这八正道的文字相，他内心无所依止这八正道的相，但是他根尘接触所显现出来的作用，就是跟八正道的语言相是相应的。所以他从这样修定慧，由定慧等持这样来修行，而做到定慧一体，破见思而后证阿罗汉果，这样才能够得到自在神通三昧啊。所以底下讲，银河三昧心最胜为我说。那这个三昧心的相是什么一回事啊？三昧心的相啊，六祖大师跟我们说得很清楚，既慧之时，慧在定，既定之时啊，定在慧，如灯以光，有灯即亮啊。它是一件事啊，就好像有镜子啊，镜子是平的，它照的就很真实。如果镜子蒙尘了，就照不出来；如果镜子有凹凹凸凸的，那照出来的就形象不准确。那我们凡夫是镜子是蒙尘，所以根本照不出事实真相，只有我执跟法执种种分别妄想执着。那声闻缘觉他们镜子啊，有一点波动，所以能够照呢，虽然能够照，但照的并不准确。那菩萨的镜子就更好一点，但是还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平，所以照出来比声闻缘觉更好，更靠近这个真实的相了，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差一点点，还有点差一点点的不同。那佛是自平自净，所以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啊，定跟慧是一件事，就好像太阳一样，有日就有日光，有日光就有日，它两个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啊。所以什么是三昧心？就是定慧一体啊，既定之时啊，是定在慧啊，既慧之时、啊、是慧在定，两个是一件事，是二而一，一而二。如果你把它分成两节了，那就不是佛法所要修的这个三昧心了啊。那希望最胜为我说啊，最胜就是佛陀啊，让佛陀为这个大会来说清楚啊。那云何名为藏？云何亦即是？这个藏就是指我们的藏士，也就是阿赖耶士啊。那什么是 我们这个藏寺第八阿赖耶寺，那银河翼极寺，那什么是七寺，什么叫做前六寺啊？这个寺是前六寺，那藏寺跟前七转寺它的关系是怎么一回事啊？请佛陀啊为大家来 说清楚啊，这个我们经文里面会解释啊。银河生以灭，银河见以还，那如何是我们心的升起以灭去？你看经上常常说我们凡夫的心是生灭相续的，念念升起灭去，升起灭去，所以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所现的相，就是我们心升起的这个相，突然又灭去了，突然又升起了，中间是有 很短暂的一见的空档，中间有很短的空档，但是这个时间太短促了，太短促了，只是这样三心的联系相，这样接下来啊，我们这个根尘接触的这个影像，所以我们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的这个执着，这个相分，就是我们这三心的联系相而已，三心生灭心的联系相而已啊。那云何是生与灭呢？这个生就是生起，灭就是生灭相了。那我们凡夫不了解啊，所以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觉得 我哪里有空档，对不对？这个中间根本就没有空档，是一体联系的嘛，是这么逼真，哪里有空档的，对不对啊？你看像电影，电影大家就晓得它中间是有空档的，对不对？它是那个胶卷在那个放映机后面一秒钟12次以上的开合，这样生灭生灭的，这样相续相，你看那个电影我们就没有感觉中间有空档嘛，对不对？他就是觉得这个电影是整体的一个剧情，我们就被电影的剧情所骗了，以为是真的。我们眼前的境界也就是这样，我们内心的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借着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投射在外面境界这个一合相的这种四大的一合相的假体上，把它变成是我们所看的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的种种相，它根本就是我们内心的三心的联系相，是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样三心联系相。可是云何是生灭相？那这是什么一回事啊？这种生灭的相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我们在经文中也会探讨到，这个就是我们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的这个联系的这个生灭相。那银河见已还，那为什么我们根尘接触啊以后啊，我们日常生活根尘接触，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哦，这件事情接触了以后，过一段子很长的时间，这件事情我忘了，然后又接触了啊，这个不是谁的东西呢？这件事情本来是怎么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你看你都记得了。为什么你接触到的这个事物啊，应该来讲离开了就忘掉了，那为什么下一次在接触的时候这个形象还会又起来了？你会记得那么清楚，那么明白，这是什么道理呢？银河见已还，这个在经文也会讲到。那当然我们根尘接触所造的业啊，都留在我们八识田中，都种在我们八识田中，从来就没有遗失掉啊。所以你现在虽然接触了，过一阵子再接触了，你还是会提起你的记忆啊，这个都是过去的种子的起现行的这个作用。他说银河见一环，银河为种性，那非种即心量，这个是问我们同样都是众生，那既然经上常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一样一个体性的，同样我们的真如随缘变现的这种随着染净二缘变现的我们十法界的这个众生的正义二报的相，同样都是一个心体，一样都是一个真如所变现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有这种五种种性呢？这五种种性有声闻圣种性，有缘觉圣种性，有菩萨种性，有这个外道种性，还有不定种性还有不定种性。所以底下又讲银河为种性，那非种即心量， 这个非种就是指一禅体啊，它不属于这个种性里面，不是这五种种性里面，是属于一禅体种性。他根本不相信一切善法的，为什么还有这种一禅体的啊？经上说得很清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为什么还有不相信佛法的这一禅体呢？断灭一切善根的这个众生呢，以及心量啊，随心量所显现的不定种性，在这里心量是特地指出来，为什么有这样不同的这五种种性的差别心量呢？啊，这个都是我们过去生无始劫来欣喜的力量。所以佛法上常讲啊，我们要欣喜大圣。除了我们欣喜大圣佛法以外，我们要真正去行六度，要有这种慈悲心，要能够升起菩提心，这才真正的欣喜大圣啊，并不是说我天天读诵华严经、法华经，我觉得欣喜大圣啊。那碰到什么事情都，哎呀，我在修清净心，你不要烦我啊，那就不叫做欣喜大圣了。所以一定要行解相应的，这五圣佛法都是你过去生累积的这种所欣喜的这种力量，种在我们八四田中所欣喜而成的力量啊。那底下我们请继续看经文，云何见立相？即以非我意啊。那为什么佛陀你在经上中建立这五蕴，五蕴法受受想行识，这建立相，这个相是指我们宇宙万法，就是这五蕴法。那十二入眼耳鼻舌身意接受接触色身香味触法，十八界而生出的眼世界、耳世界、鼻世界，一直到意世界等诸法相，都是佛陀你所建立的，这是心色二法所建立的。这五蕴法有的是迷于色的，有的是迷于心华的，有的是心华俱迷的而建立的。心华俱迷的，它的建立这是用十八界来做解释。如果是迷于这个心华不迷于色的，它就用五蕴法；如果是迷于这个心华的不迷于色的，他就用十二入来做解释，这个后面也会讲解释得到的。所以这个无蕴十二入十八界等诸法相，这个都是佛陀你所建立的。那为什么即以非我意？那既然建立这些诸法相，又说一切法没有实在的主体啊，这个我是主体的意思，为什么又说这一切法都没有实在的主体啊？既然建立了法相，那又说他们都不是真有的，都没有实际的主体啊。那当然这个大家都晓得，这是因缘有的，自性空的啊。我们本经以后也会讨论到的。那因何无众生呢？因何数十说啊？那这个佛陀说是无我啊，众生无我，五蕴本空，六尘佛有，无众生。所以众生不是真有的，是缘起这五蕴受受想行识即佛的这个假象而已啊。尤其我们这个身子是四大聚合在一起的，是地水火风聚合在一起的。我们身上的细胞七年换一次啊，然后到了我们老的时候啊，你看你把老的时候的照片跟你年轻的时候的照片一看，简直是判若二人。等到我们命终以后啊，我们不得不要离开这个身子，我们四神要去找，随着我们引业，就是找跟我们有缘的父母又投胎了。这个身子它腐化了，又回归了地水火风四大去了，所以根本就无众生无我。那为什么佛陀你还云何世俗说啊？你还说我哈？你在经上都讲我为什么还这样说啊？你既然没有众生，为什么你还随着事实又说我以及诸相啊？所以你看佛在金刚经就说得很清楚，如来说有我者即非有我啊，然后后面又说如来说一切法相即非法相是名法相啊，他在彻底在为大家解释清楚啊。所以这个因何无众生，因何事实说，意思就是这样子的。那因何为断见即常见不生呢？那什么叫做断见，什么是常见呢？那断见大家晓得啊，那是外道执着， 人死了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根本就不信因果，这个是断见。那执着常见就是人死了以后还继续当人啊，这个猫死了继续当猫，就是说常见的啊。那这个是外道的错误的邪见，错这个邪知邪见的。那即常见不生，这个常见不生就是意思就是那怎样才能够不生常见跟断见这两种错误的知见呢？那个须陀洹国破见后，你看第一个生见，第二个就是边见，边见就是这个常见跟断见。那如何才能够不生呢？你就要悟缘起啊，因缘有了啊。你看我们众生就十二因缘感得的啊。那如果我们又造了新业，那就随着这个业力又继续去投胎转世了。所以这六道里面完全都是一缘而有的，一业感缘起而生起的。所以如果你能够悟缘起，你就能够这个不生常见跟断见。如果你不悟缘起的话，有时候还虽然常常接触佛法，有时候还是会怀疑的，怀疑真的人死了会去投胎当蚂蚁呢，对不对啊？就好像我跟我的家人有时候跟他们讲说，是人死了以后啊，如果你是造一次业很重的话，会投胎去当蚂蚁。我的家人不相信，他说哪里那一回事，人这么大蚂蚁那么小，对不对啊？人那么大，人这么大，蚂蚁那么小，蚂蚁那么笨，人这么聪明，人死了怎么会变成一只蚂蚁？原来我听那个古代阿祖的讲，讲人要是做坏事情死了以后，到阎罗王那里，他就用红锅给你嘎嘎嘎嘎，然后飞出来变成500只蚂蚁，呵呵，对不对？他就那个老先生都是这样讲，说一个人死了以后，如果做坏事啊，然后啊被阎罗王用红锅，红锅大家晓得，把你压碎了，一吹出来就变成500只蚂蚁，所以人死了会变成500只蚂蚁，你相信哪一点呢？这是不缘起的道理，他就用这个道理来想。那我就讲啊，我说那这样要多少个人才能够出生变成一只金鱼呢？那是不是可能要有500个人才能够出生一只金鱼啊？诸位，你要当金鱼或是要当人啊？嘿，再怎么笨我们都要当人，所以不能用大小来比的啊，不能用大小来比的。所以如果你不悟缘起，不了解缘起的道理，虽然要懂得这个六道轮回，人会变成恶鬼，也会变成地狱，也会变蚂蚁蟑螂，都有可能的，但是我们能够接受的范围，人死了变狗，变这个牛，投身变牛，这个我可以接受，但变蚂蚁变蟑螂我不相信，变蚊子我不相信，很多人这样哦，我讲的是真的，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种事实啊，因为他不了解缘起啊，他情可接受人会变成500只蚂蚁哦，这个都是因为不了解缘起的道理，就有这种常见跟断见的升起啊。所以这缘起是佛法的根本思想，所以因果也就是缘起的道理，所以我们修学佛法一定要深信因果啊。那因何佛外道其相不相违？那为什么佛陀啊，佛教跟外道不一样？佛陀说这个佛是这个从心内见法的，正我们自信涅槃的啊，所以他外不见一法所生，他佛不见一法所生，都是一外面的境界都是什么？都是自信所变现的啊。所以佛讲缘起无生，生就是无生啊。那外道不了解这个道理，他就认为就是四相都是有的，这什么生起的？这四大所生的，要么就是上帝所生的，要么就是自然所生的。所以为什么当时候那个舍利弗跟目犍连他们智慧很高啊，他们最先也是个很有名的外道，他遇到马圣比丘以后啊，马圣比丘很庄严啊，威仪具足，那他们在托钵的时候相遇到了，那这个舍利弗跟目犍连就问马圣比丘说，哦，你的行住威仪啊，这个行住坐的四威仪啊，真的是相当了啊，这个相当的庄严啊， 不知道你的师父是谁啊？他说我的师父就是佛陀啊，释迦牟尼佛。他就问正法圣比丘说，那你佛陀平时怎么教示大家呢？他说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舍利佛跟目犍连两个当下开悟，为什么？他们存在心里的疑惑一直解不开啊！他们用外道讲的外面的境界是有，是有生，是从有无二法生的啊。那他们会觉得，那有无二法生，比如说是这些境界都是神我所生的，梵所生的。那神我是谁生的呢？那梵又是谁生的？所以他没有办法解开。那当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外道就说这是不思议境界，我们本经也会讲到这是不思议境界，所以他们就不敢去讨论这个问题了，好像有一点这个对这个崇高的神啊，有一种冒犯的那个意味了，有一种挑战的意味了，所以他们都不敢去讨论这个问题。但是那个问题还是在啊。那听到这个马圣比丘这么一讲，他豁然大悟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根本就生就是无生了，所以当下就开悟了。所以啊，佛法跟外道在根本的见地上就不一样啊。佛说一切法缘起无生，外道说一切法从有无生，所以佛是内邪，外道是心外法。所以当时候称外道，并不是贬斥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贬低他们的意思，是啊。佛法是内邪，它是外心外求法，外邪外道啊，而不是有贬斥的意思啊。那为什么呢？佛陀你的教化跟外道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从外面的形象上却有很多地方相同啊。那时候佛陀起时啊，那个披这个袈裟，那外道当时也是这样，也是起时，也是一样。过午不食，日中一食。为什么他的相貌有外从外面看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外道也是托钵，也是乞食哈。所以其相不相违。那既然你是内邪，外道成本身的外道跟你不一样，那为什么你不制一个不同于外道的制度呢？那从这个相外相看，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所以云何佛外道啊，其相不相违啊？在外面看起来的那个形象上有很多地方是有相同的地方啊，为什么呢？啊，那因何当来世种种诸异部啊？啊，这是问这个佛弟子啊，都是依佛法在修学的，那为什么在佛灭度以后啊，会有种种不同的部派佛教啊，乃至？一直演化到大乘佛教，乃至到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佛门外道啊，所以云何当来是种种诸异部啊？那时候佛夜睹明星啊，这个大彻大悟啊，证果以后，证了佛果以后啊，那个天魔啊，就来请佛入涅槃，说你已经成佛啦，你不要再去度众生了，你入涅槃算了。啊，他请佛入涅槃。那个梵天就请佛陀转法轮，所以佛陀就决定转法轮。那个天魔外道啊，那个外道啊，就跟佛说：“好，你既然决定要转法轮，那我一定要再破坏，要用我尽我的力量要破坏你的佛法。”佛陀说：“我的正法是永住的。”你破坏不了的。那外道就说啊，你到了末法的时候啊，我叫我的徒子徒孙去出家，穿你的衣服，吃你的饭，对不对？来破坏你的佛教，看我有没有能力来破坏你。这时候佛陀就掉眼泪了，说哎呀，犹如狮子上的虫啊，还吃狮子肉一样了。那就没办法了，就知道被他破坏了。你看我们现在末法就是有这种现象，很多很多这个魔子魔孙啊，变成这个出家的比丘尼，然后来造一些啊这种社会的案件啊，种种啊，让我们对 让很多还没有学佛人觉得佛教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个都是这个那时候魔所预言的啊。那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佛陀你讲这个正法永住，不怕魔的破坏，那为什么你住宿的时候啊，乃至于你住宿这前面这个啊，你灭度以后的前面这四五百年间呢、啊，都能够华水华流一脉的这样相传，为什么五百年以后就部派佛教的产生，乃至于佛教的种种演化成啊这个有宗无宗的种种宗派之争呢？啊，为什么有种种之异步呢？这个是这大会提出来问佛陀的话。其实啊，这种变化都是随我们众生的心而变现的。佛住世的时候啊，众生的心是如是，所以为什么啊，我们有五个时期，对不对？第一个时期叫做这个解脱坚固的时期啊，五个五百年了。第一个五百年的解脱坚固，那时候大家修行都能够持戒，大家都能够依戒律奉行，所以正果的人很多，得到解脱的人很多。第二个五百年，那叫做禅定坚固，那时候人心比较不喜欢持戒，但是喜欢修禅定。那当然佛教就有佛的这种智慧，智慧是活的啊，智慧不是死的。所以佛法是什么？日日新呢，日新月异的，一定是在时代的尖端的，但是精神不能变啊，除我们的贪嗔痴慢疑恶见的这个精神不能变，追求无上正等正解的精神不能变，但是方法手段要有改变的。所以你看到第二个五百年，那时候众生对于戒律啊，不像那个正法时候那正法前五百年那么精进，但是他喜欢修禅定，所以第二个五百年叫做禅定坚固，大家一样得到解脱，一样能够正果的。那第三个时期啊，叫做那个多闻坚固啊，大家喜欢研究教理，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中国就四个宗派的产生了啊，有各宗各派的这个发扬光大。所以第三个五百年呢，就是那个多闻坚固，大家喜欢研究教理啊，因为众生心又变了。到了第四个五百年呢，那叫做塔寺成就，大家连经教也不喜欢研究，大家喜欢做功德啊，盖庙盖寺院。所以那个时候一定要顺应那个时候的人心啊，来解说这个佛法。那我们现在是第五个时期的，叫做斗争坚固了，所以我们必须有一套的这个佛法的教法。你看，像现在这种啊，了凡四训啦，啊，泰山感应篇啦，哎，这个目前在我们这个社会是蛮当机的，教大家深信因果，从最基本的人天佛法来建立起修啊。反而如果讲那个很玄很深，大家做不到啊，那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有慧无定的增长邪见，大家只是做笔墨之争而已啊，在实际的这个功夫上啊，却下不了手啊，这个也不是真正的修行。所以修行一定要行解相应啊，解行并进，这才是正修啊。所以像这个为什么会有种种之异步，那就是随我们心转变。那有智慧的人就随着当时候的机缘啊，精神不变，然后来依佛所说的教理，然后解释经典啊，来适合当时候的众生的修行。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典的注解每个朝代都有啊，但是经典的精神不能失掉，但注解出的内容随着时代的生活环境不同啊，可以捉以变化啊。所以为什么啊，经典不是说哦，这是古人著作一本就够了啊，已经有注解了，不必在每一个朝代都做一本，每一个朝代都要，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期都要有新的注解本出来。但是注解这个经本的人，他一定要真正有智慧。如果、啊、他是一文解义，那反而会注错了。如果这个人是真正的开悟的人，他注解经典会随着当时候众生的生活的习惯来注解这本经典，能够让众生有所依止啊，依照这样修就不会有障碍了。所以为什么在当来世有种种之异步，这个并不是说是 说是哎呀佛教已经变坏了啊，从小乘变成大，大乘变坏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是为什么呢？众生的心性的转变啊，完全是弃众生的机跟理而演化出来的。所以现在有很多这个大圣小圣之争啊，乃是有一点这种南传北传的一种争议啊，乃至我们佛教四个宗派，每个宗派之中还有一些争执啊，这都是多疑的，都是我们众生的分别心。只要我们一指一门，好好修行，都可以成就，不管是原始佛教也好，大乘佛教也好，都一样可以证果的。所以你看我们中国禅宗很多祖师大德都已经是大彻大悟，都是明心见性的，都入登地菩萨位的。那个佛陀那个时代也有，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一样有的。所以这并不是说佛教变坏了啊，所以云何当来世种种之异步，云何空何因，云何刹那坏啊，这个空啊，为什么佛陀说一切法空，那又说一切法刹那坏，刹那变异，生住异灭，刹那变异，这个为什么说空呢？这个空是讲万法的事实真相，不可得，缘起之法不可得，这是讲出世间法的事实真相，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看心经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事实真相就是涅槃即性。所以一切法从本以来，本质清净即灭相，我们现在眼前境界这一切法但有相名而已啊，剩下你以为真的有这些生罗万象种种相啊，那是你自己的妄想自信，是你的攀缘心，其实它当体空寂啊，那这是万法的事实真相是空。那云何刹那坏，刹那坏是从我们世间法来讲，我们世间法都刹那刹那在那里变异的，所以世间法都是在那里动，动就是在那里变异，所以即主要世间法有现象的东西绝对没有永恒常住的，它一定是这样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最后坏了。所以一切有相的东西一定沿着生住异灭，成住坏空。所以有情众生有生老病死啊，那个无情众生有生住异灭，那个宇宙万法啊，这个宇宙三千大千世界有成住坏空。所以世界上最坚硬最不可坏的东西就是金刚钻，但是根据科学家研究，金刚钻200万年就变成灰了，就变成粉末了，它一样要坏掉的。所以刹那坏，刹那刹那在那里变异啊，这个是从世间法上来讲，我们世间的相上来讲，从相上来讲的。因何空何因，这个是从出世间法的离体上来讲的，它是当体即空的。银河胎藏生，那这个胎藏生呢，胎藏是表示隐，胎藏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表示隐覆的意思，藏起来的啊，就是表示我们这个离体，我们离体就藏于这烦恼的事相中而不能显现，那我们众生不悟本性，不悟离体，不知道境界就是我自己的一心所变现了，不悟这个离体，所以就被境界转了啊，就念念就转了，所以念念攀缘，不知道境界就是你自己的心啊，所以这个离体啊就被四相上隐覆住了，你看不到了，看不到只有迷惑颠倒造业了，所以有这个意义，一个是覆隐覆的意义，第二个这个胎藏的意思就含藏的意思啊，因为含藏是什么，表示这个离体它能具足一切功德而不失，它不会失掉的，这本质具足，能生万法，一切众生啊，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与佛平等无二了啊。所以这个意思，云何胎藏生，这是问如何明心见性，开悟自信呢、意思在这里啊。所以不是说啊，如何是胎生卵生呢、不是这个意思，是云何开悟自信呢、底下讲，云何事不动，何因如幻梦，即浅大伯城，世间热实验，即以水月光啊。那为什么佛陀又说世间相变化 这个无常啊，世间相啊变化无常啊，因何事不动？而佛陀却说世间相常住不动啊。啊，你看我们世间相变化无常，那为什么佛陀又说是法智法位世间相常住？为什么佛陀要这么讲？你看我们这世间法都是变异无常的，为什么佛说世间相常住啊？啊，这个世间相常住，这是从离体上来讲的，啊，从因缘的这个假合的相上来讲的。你看，这是一切世间的法，这地都是这地水火风空根识所变现的，啊，能够变现这七大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真如，我们的真如本性。那真如是红手自信，永远没有变异的，它绝对没有变异的。所以虽然在我们这个世间，不管是在十法界里面，真如是永远的含其性，它的性什么？圆成实性是空的。你给它变现什么？你给它造什么因？它变现那个果，它圆成实性，它永远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它虽然我们有世间的这种种种差别相，但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它永远这个真如法永住在它的法位。所以你给它造什么因，它都得什么果，那只是缘起诸法而已，没有意义啊。所以你看真如叫缘成实性，它是第一义空，空有皆理的。为什么我们讲缘成实性，又讲第一义无自性啊？第一无自性就是指我们这个真如，如果真如有自性，那它就不能随着你染尽二缘变现十法界的，啊，所以真如无自性，所以能够随你所造的业，随你所造的染尽业变现这十法界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所以真如它是恒住它的这个空性的道理啊，恒住圆成实性的这个真理的道理。他不会说，哎，现在变成人了，永远都变成人。你给他造三恶业，好，这个真如，下一世就把你变成了三恶道了，正报身心，依报世界。所以我常常讲，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是教室，啊，这个庄严的讲堂。也许那个地狱道的众生来到这里，一看刀枪猛火，哈，那个火山呐，啊，那个恶鬼啦，通通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不到，他看就是这个境界。为什么呢？他是随他的业识把它变现出来了。那真如红手其性，他永远都是第一空的，第一无自性的。但是你给他装什么因，他的现什么果，这是缘起诸法。所以世间相虽然是变化无常啊，但是呢，啊，真如红手其位啊。所以《法华经》的我刚才所念的这个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指我们的真如本性。所以在这里讲因何事不动啊，这世间相是变化无常的，为什么佛说世间相是常住不动呢？这是以缘起法来说的。所以如果你能够悟缘起这一些你不了解的道理，就豁然迎刃而解了。那为什么既然是常住不动，那佛陀又说了何因说如梦幻呢？又说这个世间相是梦幻一样啊？为什么梦幻？你心事变现嘛，什么心事就变什么境嘛。所以我常常讲，当你心情很愉快的时候，你回到家里，你看到你家里的环境，哎呀，好舒服哦，看什么都顺眼。如果你心情很烦闷呐，很不舒服，回到家里，即使是打扫的再干净，看起来什么都不顺眼啊，回去就要发脾气了啊，像。现在经济不景气，所以报纸常常登出这种家庭的风波啊，就是这样。为什么呢？但他收入不够嘛，那太太就会说，哎呀，现在小孩子要注册啦，怎么办啦，什么呢？那先生就烦了啊，虽然你房子打扫得很干净，先生一烦，哈，这个地板没有擦干净，你看这里有一滩水，这里有什么呀，哈，我忙得不得了，你天天在家里休息哈，你还回来还吵了我，不得了啊，那先生太太就吵起来了，你出门了，你看房子这么干净都是我扫的，你不知道现在小孩子又怎么样，难带又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他两个就吵起来了。所以啊，你心情不舒服，家庭呢就变成了斗争之场了啊。如果你心情很开朗，家庭就是个温暖之地啊。所以相是随心转的。所以啊，这些啊，因何 何因如梦幻，这世间相像梦幻一样，即浅达婆城。这个浅达婆城就像我们所说的海市蜃楼，是虚幻的，不是有的。那世间